外面的书房跟我说是今天晚上就要给他关掉了，他们就要 packing， 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人要买书的，我四月份出的那新书《从幔内到营外》上下册，大概他今天晚上还会再卖，今天晚上之前他还会卖，因为明天他就收了，所以你们如果有人要买的，就外面我带的那100套还在书房，他还有在卖。我这人比较不习惯介绍自己的书。我那个书里写的那11章会跟我讲的，不会跟我在各地讲台讲的那个录音带不会完全一样，因为书写的跟从前写的就不会重写。今天下午这一堂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圣洁，我的重点要放在这个圣洁。整本圣经最大的6个字是出埃及记28章36节，出埃及记28章36节，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全本圣经可以说是最大的写的最大的6个字。神要求他的儿女们归耶和华为圣，要用圣洁归他。那个希伯来书12章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他说应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就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对他的儿女们的要求圣洁，大概圣经里面写了包括在彼得前书第1章15节，彼得前书第1章15节，那招你们的神既是圣洁的，你们要在一切的事上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要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3节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3节7节，第三节说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7节，上帝召你们不是要你们沾染污秽，乃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神很清楚一再讲，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若肯圣洁，那么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神对侍奉他的人还要加上两个，神对侍奉他的人还要加上两个，在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到13节，以赛亚书52章11节到13节，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你们扛抬耶和华器，你们离开，你们勿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扛抬器耶和华器皿的勿要自洁。那边有很大的黑字写说服侍主的勿要自洁，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的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在你后做你的后盾，你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神有应许，但是他说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勿要自洁。在耶利米书15章19节20节，耶利米书15章19节20节，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我就使你做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我就使你做我的口，他说他们必归向你，但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救你脱离恶人的手，脱离残暴人的手。所以神要侍奉他的人一定要经过何烈山的朔道，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出埃及记3章第1节到第5节，
第一节说摩西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何烈山就是圣洁山。第五节，当摩西要进前的时候，耶和华有声音对他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就是保罗勉励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每一个神的仆人要侍奉神，神一定要他经过何烈山的塑造。摩西有了属世的才华，但是属世的成就不能成就神的侍奉。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神要他经过何烈山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勉励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1990年去德国做见证。谢谢。90年我到德国做见证。德国满街的计程车都是那个 Mercedes-Benz。我们在美国如果开那个 Mercedes 的车啊，就好像很威风啊。我是没有啦，不过朋友有人开那个 Mercedes 的车，我坐他的车啊，开过去都有风的呢。擦得亮亮的哦，很干净的哦，都是漂亮的不得了。可是到德国啊，满街的计程车都是 Mercedes 的车。我坐在那个车上呢，那个车并没有我在美国坐人家那个车那么干净。我喜欢穿白衣服。可是那个车就很脏，我那时候就想，怎么会擦得那么远呢？都是一个厂牌的车啊，怎么会擦得这么多呢？神就在那时候启示我那个圣经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同样是神的儿女，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的，我们都又是被蒙拯救的，但是神说你若自洁，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常常说，一个家房子老鼠赶出去了，房子一定要把垃圾打扫干净，如果不打扫干净，老鼠照样跑回来。我们有一个圣经节，我想你们都会很熟吧，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天耶和华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在寻找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到处寻找游行可吞吃的，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41节到45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的地方走来走去，寻找可安歇的，既寻不着，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到了那里，看见修饰好了，打扫干净，修饰好了，里面空闲。他说他就去带七个更恶的鬼来，都住了进去，这人末后的光景就比先前还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他说来到那个原来的地方，他找不到可安歇的地方，来到那个原来的地方，看见那边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特别讲到里面空闲。我们被主的宝血洗净了，拯救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如果里面空闲，那个鬼就会带七个更恶的鬼都住了进去，这人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是这样。我们里面不能空闲，我们要让神来话来充满我们，让主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主天天来充满我们，这样才不会让那个鬼 又带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都住了进来。房子必须清扫干净，那个老鼠才不会再回来。啊，我先要跟你们讲到这个关于家里的洁净。列王记上下一再的讲到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献祭，因此就没有祝福。我们的家必须要洁净，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很不在乎这件事情啊。昨天的问题解答也有人问，所以我就把那个我知道今天下午要讲的题目，所以我没有解答那个问题，就是今天下午要讲。很多的基督徒家庭，特别在国外，我常常到人家家里去，拖鞋拿出来，鞋子上面一条龙，我把那个拖鞋踢掉，我不要穿。有人送茶叶来，茶叶罐子外面画的都是龙，我说奉主的名，这个丢到垃圾桶去，里面茶叶我要。我的这个都是龙，你说这个龙没有关系吗？有一次我讲这个，哦，有一个弟兄就说，人家某某宗派的那个刊物里面有写啊，这个中国龙不一样啊，中国龙代表吉祥啊。我说圣经说龙就是龙，圣经没有说中国龙、美国龙、新加坡龙、马香港龙，龙就是龙。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那古蛇就是那个大龙，名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神如果说龙，我们还给他分什么中国龙、美国龙、新加坡龙？难道我们比神更聪明吗？神如果说愚昧蒙住孩童的心，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你说孩子太小不要打，可怜哦，这个不可以打。难道我们比神更智慧？神说要打，我们说不要打。问题是我们不对啊，神说要打就是要打，用杖打就是用杖打。问题是你不能小孩子用大棍子把他打死，要有智慧。所以神说龙就是龙，那个古蛇就是大龙，他名字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家里这些东西要洁净，不能让他有在我们家有任何的地位。撒旦要在我们家是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要跟他分得清清楚楚的。我常常打一个比喻说，美军驻防台湾、美军驻防越南、美军驻防韩国，并不表示他占有那一国家的土地，而是表示他的军力可以攻到那里。如果我们家有这些撒旦的东西，这些属撒旦、属邪灵的东西，他的权势就可以搅扰到我们的家，你家里就会带来夫妻的不和睦，家里里面的不和谐，经济的困难，各样的灾害领导，因为他的势力可以搅扰到那里。但是我们如果把他划分界限，除了干干净净，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我们家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我们家里应该这些应该处理干净。有时候我到那个基督徒家，哎呀，那个妈妈也是二十几年的执事，儿子也是执事，家里有那个弥勒佛，玉石的弥勒佛，弄在那个柜子里面，还在很好的位置。我跟他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有的，他说这没关系啊，这个是古董啊，玉石啊，你以耶和华为至宝，耶和华就你将神摆第一位，神就将你摆第一位，不能让这撒旦在我们家有任何的权势。有一次我到香港去做见证，有个教会，他叫我在会客室等，居然在他的书会里面居然有那个佛经。你知道有一些，我有一次到欧洲，在瑞士有个教会的主席，执事会的主席，家里也有那个摩门经放在客厅。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研究到这个地步，把那个书摆在那里。外邦人来了不知道你这个道理，你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撒旦的，为什么家里会有这些东西？他说他研究要需要研究这种东西啊，好知道怎么跟人家讲。我说圣经都研究不了了，还研究那么多干什么？一本圣经都不好好读，明明知道圣经宝贝宝贝宝贝，却是不读不读不读。我说基督徒很好玩，厕所不通要通，水道不通也要通，找专家通道通为土，通为止。圣经读不通了，算了算了算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再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在我们家有任何的权势，或者他会有所搅扰。 生命记七章二十六节很重要的经文，生命记七章二十六节，那可憎之物不要带进你家，不然你就成为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尊贤，十分的厌恶，因为那是当毁灭的。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生命记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你要谨慎，恐怕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与你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神所禁止你雕刻的，因为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九节，神是烈火，神是祭邪的神。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名称为祭邪者。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恐怕他见你那里肮脏有污秽就离开你。我再念一遍，生命记七二十三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恐怕他见你那里肮脏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你看我们的家要如何的谨慎，当我们家有这些神不喜悦的东西，他说可憎之物不要带进你家，不然你就成为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营中行走，他看你头肮脏有污秽，他就离开你，你就失去了保护，撒旦的箭就可以攻击到你的家。我去年到那个南美洲去做见证，在巴拉圭的首都阿森松，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第一天我到了那里，他就非常的高兴，哇，他听我讲的第一堂，他说他哇回家就拼命打电话，哇，这个姊妹可以背圣经啊，哇，他就很羡慕，然后他就叫好多人来听我讲见证。那第二天呢，因为他请吃饭，第三天他请吃饭，他自己开了一个饭店，他请吃饭，所有过去凡是来到那个教会的讲员，他都要请他到饭店吃饭，因为他自己开饭店。那么请我们去吃饭呢，那一天晚上我讲圣洁，我这个圣洁的题目是他的牧师挑的，他们教会挑的，在南美洲只讲这么一堂，那么他挑的。好，我那天要讲圣洁，那天中午照理如果要讲圣洁，我如果知道有那么严重，我一定禁食，但是我那天呢，因为他们一定要请客，所以我那天中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到他那里。一到他那里啊，那个饭店啊，进去啊，好长的一个走道，然后那个摆的桌子在那里，一进去啊，两边都是弥勒佛，大小的看你要什么尺寸都有，从小的 small 的 medium 的 large 江某的都有了，哇，两排哦，我看起来哇，鸡毛疙瘩都起来。我走过去那边，我就知道惨了，这一次中午来这里吃这餐不对了，难怪他们那个长老不去。那我们就吃完了，那照我这个人的个性啊，我是很直的啦，我是会马上跟他说，哦，你这个弥勒佛这样不对吧，而且是个执事，是个执事啊，那我就要想跟他讲说你这个不对啊。可是我就想，晚上我就要讲这一堂圣洁的信息，倒不如让他晚上来听了以后，他听了这些，重要的是神的话怎么讲，我要把神的话摆明出来，所以我想他晚上如果听懂了，那我在聚会结束我要问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你家那一些东西。那么他所以那天晚上呢，那天中午我就没有讲，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聚会他来坐在正中间的第二排最旁边的位置，可以说是正中间的。那我就聚会到三分之一还不到，我自己都没有看见，感谢主啊，神叫我不看见，他自己就很生气的拿着包包就走了。那是因为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在找他，我在问他说，诶，那某某弟兄在哪，他说林姊妹你没有看到吗，他刚才在你的面前很生气的拎着皮包就走了。他说岂有此理，这个林姊妹今天中午请他吃饭，他今天晚上没去，都在骂我。我说他就很生气就走掉了。哎呀，他讲完这个啊，我说那该糟了，我说神会打，神会管教哦。我 我说包括你们教会选他当执事的人都有祸了。哇，我就讲了这个，讲完了以后呢，那个送他回去，他叫一个人开车送他回家，送的那个弟兄就匆匆忙忙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啊，哎呀，刚才送他回去的时候啊，他一到他家说，嗯，这个招牌灯怎么坏了呢？因为他走的时候招牌灯好好的啊，怎么招牌灯不亮了呢？就拿个灯泡来换，这一换完他就进去了。这个弟兄就开车要走了，就看到他招牌灯已经着火了，火烧了，然后他就进去告诉他，他就很紧张。那一个晚上他在神面前认罪，从来他都没有跟神这样认罪的，他都觉得这个弥勒佛无所谓，因为他说那是艺术品，他因为说是艺术品，所以他就人家就越送他越多。那他说那个是艺术品吗？你知道他是刚刚他也信主不久了，他的太太呢，365天听说364天打麻将。那么他是开饭店的嘛，所以他一外邦人讲弥勒佛是财神嘛，所以一手要抓财神，一手抓耶稣嘛，他两个都要啊，所以他那天晚上他很生气的走了，结果神管教了啊，找我了。他那天晚上在神面前认罪，隔天是礼拜天早上到礼拜堂来，他的牧师很高兴的告诉我说，林姊妹，感谢主哦，这个弟兄哦告诉我他昨天晚上跟神认罪了，除了一大堆的偶像啊，自己除偶像把他拿去丢了，从前当神明现在当木头了，把他都拿去丢了。好了，主日崇拜啊，我讲完了我下去了，他自己是跑上去了，他说我没有经过牧师同意我要讲一个见证啊，昨天晚上啊，他昨天因为林姊妹在台上讲的都是神的话，说我回去啊，那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他说所以我回去我就跟神认罪了，那个招牌灯着火了，他跟神认罪了，他就跟神认罪，他说今天晚上我要请您准备去我家，还有办卡车。他说他家弥勒佛还有办卡车。我说我没有近视哦，你请得来容易，请得走不容易哦。弟兄姊妹回去不要随便自己乱丢哦，请得来容易，请得走不容易哦。你们这家牧师可都有忙的了，每次我讲完这堂牧师很忙的。但是呢，这是好现象。从前我在台中的长老会我讲完了，哇，他们牧师说，哎呀，把他忙得团团转。不过最近他又要叫我去他教会讲了，因为他说好现象，现在总之你那个路重修的时候把它挖的时候有一阵子难看吗？过了就好了。那我那个弟兄那一天就站在台上来讲见证，他说我家还有办卡车要请林姊妹来除，然后他说林姊妹你上来我跟你照个相，他说做个证据好叫你，他说以后你到全世界各地的讲台都要讲我这个见证以为警戒，所以我这个见证我是有允许证的，有 permit 的，我不随便乱讲了。但是的的确确就是神说那可憎之物不要带进你家，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因为那是当毁灭的，家里有这些东西你要把它除掉，家里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让它有任何的权势在我们的家。好，我要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我要少讲几个见证，我要快快的带过。啊，那个还有舌头的洁净，我们的口舌啊，我们的舌头啊要受割礼，我们的舌头一定要洁净，要圣洁。箴言18:21，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的舌头必须受割礼。这个口舌的洁净很重要。那刚才我讲到家里的洁净，我想我还要给你们两个经文。使徒行传19:20，因为我今天少讲很多见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引出来。使徒行传19:20，他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就是怎样？就是他们把那些邪术偶像的东西都拿出来烧，值50000块。在当时的50000块可能现在的几千万哦。他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当我们肯为主把这些不好的都除去，照主的意思我们把它除尽的时候，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哪管那个东西是一个宝物，是一个古董，是个什么东西，为主的缘故把它除掉，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在民数记25:10-13，民数记25:10-13， 所以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神赐给他一个平安的约，因为他以神的祭邪为心。我讲到口舌的洁净，我们的舌头很重要，你说什么种什么，你讲什么就种什么，就收什么。郑林芳牧师，香港海外神学院院长郑林芳牧师，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在他的讲台上面讲，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哎呀，这个嘴巴实在很不干净，到餐馆去吃东西， waiter 问说你喝什么茶，铁观音，叫得那么亲热干什么，什么茶你不好叫，你叫的铁观音叫得那么亲热，红茶香片你不会叫。有一次我在新竹主日崇拜正要上讲台，我主日崇拜正要上讲台的时候，我的女儿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哎呀乖女儿 Esther 今天带贵啊，你知道闽南话 你知道了哈，台湾话今天就带贵啊，哎呦今天要带上帝的带贵打嘴巴，哇我们常常嘴不洁净了，你说哎，这是闽南话耶，这是我们台湾话都这样讲耶。我那天才知道什么叫做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整个民风是这么的不洁净啊，难道不能从我们基督徒开始洁净吗？不能从我们开始吗？你说我们风俗都是这样讲的，哇杀亲贵西亲贵国亲贵都是鬼了，整天嘴巴都是鬼，叫了那个鬼叫了那么亲热，给他去拜跪，你不会说今天什么时候死鬼活鬼哎，活见鬼，这是嘴巴张开就骂人家鬼，我们的舌头很要小心啊，我们要必须保持我们的嘴巴的圣洁。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三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三节，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的口中传说，别神的名不可提，也不可从你的口中传说，不必要去讲了那么多。我常常说圣经已经讲不完了，讲了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要很小心。有一次我在 Staten Island 做见证，那个张景祥牧师送我去聚会，他带我去聚会，在车上开了三个多小时，他跟我谈，他说他去赶鬼了啊，他说我说牧师你怎么赶啊，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那个肮脏鬼乐色鬼，那个台湾话说太哥贵大大贵，你都给我出去，讲了两遍了，第二次我开始笑，他说林姊妹你在笑什么，我说很好笑，我整天在家里我都跟我先生孩子说你太哥贵大大贵，整天就讲孩子先生太哥贵大大贵，你看，所以我就知道他牧师讲两遍了，我就知道神借着他在教导我功课，我们要有很敏锐的灵啊，哎呀我们的口舌要洁净，口舌要小心。再来我要讲到关于圣洁，还有一样就是诚实，诚实非常重要，诚实的谎面就是谎言，说谎话就成为撒旦的儿女，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因为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他向来是说谎的。谎言，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恨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说谎言的嘴是他为他所恨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神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头是第二样。所以这讲谎话，这个谎话是神所厌恶的。谎言就是成为你讲谎话的时候就成为撒旦的儿女，但是诚实却是神所喜悦的。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的，不仅仅是外面看起来诚实，是里面实在诚实的。诚实的谎面就是谎言。提多书一章十二节，神怎么骂这些讲谎话的？提多书一章十二节，格里底人常常说谎，乃是恶兽，又懒又馋，个爱叫个笨蛋啊，是恶兽啊，可恶的野兽啊！而且说谎话的人是绝对在地狱里面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那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行淫乱的、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说谎话的是不能进神的国，因为说谎话就成为撒旦的儿女，要非常的小心呢、啊。我们要很小心的。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早期在我们教会常常讲见证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出来开公司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圣经节，他抓住了这个圣经节。你在箴言三章三节，箴言三章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个慈爱跟诚实，神说独独这两个，将它系在你的颈项上，不是挂着，是系着。系是打死结，是掉，不会掉的。刻在你的心板上，刻就是刻上去，是擦不掉的，不是写上的。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大卫很聪明，大卫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九章第十九节，列王记上二十九章十九节，他说大卫祷告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求神赐他所罗门有诚实的心。他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有个诚实的心啊！我们常常要为儿女这样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儿女的手。我常常为我的儿子祷告，为我的女儿祷告，主啊，你赐给我的女儿 Esther Lynn 有个诚实的心。还要箴言三十章第八节，求你叫虚假谎言远离他，不只是救他脱离凶恶，叫他不遇见试探，不只求慈爱诚实，也求虚假谎言远远的离开他。常常为儿女这样祷告，提名祷告，提名祷告。谎言是不仅是神厌恶，人也厌恶啊。我爸爸常常跟我说，讲一个谎话要用一百个谎言来遮盖，神不喜悦我们讲谎言。你如果想每个人你跟我讲谎话，我跟你讲谎话怎么办呢？这是真的很困难做事的。我常常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就是抓住箴言三章三节这个圣经节，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他开公司的时候告诉公司的员工说，诚实，我们公司有什么产品怎么样就讲怎么样，不要说，不要夸张，也不要不诚实用骗的。你知道这个弟兄前年公司卖掉，才短短的四五年的时间，公司价值多少？450 million。卖的时候450百万，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请他去演讲，怎么成功的？他就讲诚实，诚实。我有一次有一个香港的牧师来，那么我们牧师就叫我去替他找房子，我们请了一位助理牧师的。驻堂牧师就请了，叫我去帮他找房子。然后牧师有三个孩子，那么我帮他找房子，因为他刚刚从香港来，要找比较便宜的，加州的房子很贵啊，那要找一个两个房间的，因为他有三个孩子，那我帮他找一个两个房间的比较便宜一点。你知道美国是数人头的嘛，租房子数人头的。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说，牧师你齁、哦、那个 application form 上面的表格齁、哦、你不能把三个孩子的名字都贴上去哦，这样他不会租给你的哦。他就说他不会租给你。那牧师就来跟我商量说，他们教我说齁、哦、那个上面那个名字不要全部贴上去齁、哦、说不然不租不到房子。我说牧师啊，神给你三个孩子哦，你写一个，那两个呢？失踪了，死掉了，怎么可以讲谎话呢？神给你三个就写三个了，诚诚实实行在神面前呢。你是侍奉神的人，如果租不到，神也会负责，他知道你需要住的地方啊。我说我可以跟他讲啊，你的老大就要上大学了，好了，不在家，那剩下两个是儿子，可以住一个房间，如果他通过就通过了，通不过神负责了。所以就把三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下去了，跟那个 manager 讲了，结果后来 manager 还是租给他了。神负责，诚实就神负责。我有一个表哥住在纽约，那我因为我们有26个表兄姐在美国，所以我们有一年我就跟另外一个表哥说，我们开车去他家玩，我们去他家就三家人，那就很多人啊，圣诞节就大家出去玩，玩了就回来的时候要洗澡吗？三个浴室还是要轮流洗啊，哇，每个人都很动作很快，进去就出来，进去就出来。 轮到我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进去的怎么转也转不到热水，我就出来了，不能洗嘛，太冷了，十二月太冷了。我就跟我表哥说啊，我说表哥没有热水啊。哎呀，对了，他说早上出去的时候，我把他关了，我刚才忘了开。你们大家都怎么洗了？哦，他说我们干洗啊。哦，没有冷水就说没有冷水了，还要什么干洗，还有什么湿洗的？我只知道箴言二十八章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小小事情上也要蒙福，诚实人必多得福。老老实实说了，不要在那边东个谎言西个谎言呢、啊。有时候啊，他就告诉啊，有时候那个电视上我有一次回到台湾了，正好看到那个要去聚会了，我看到人家电视上正在演的那个什么电话叮叮响，然后那个儿子那个爸爸就跟儿子说，告诉他不在不在，那么那个人是死人，是僵尸。但是我从来不跟我的孩子说，你跟人家说不在，你跟他说妈妈现在在忙，请他留下电话，不能教他们讲这个谎言。四世纪第四章，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二十四节，这里有个故事。夏所王耶宾的大将西西拉被底波拉打败了以后就逃亡到基尼人西百的家。圣经说西西拉夏所王耶宾跟基尼人西百两家和好，这两家是和好的，是好，是很要好的。但是呢，夏所王耶宾的大将西西拉被底波拉打败以后，他逃到哪里？逃到基尼人西百的家，西百的妻雅意出来迎接他。那么西西拉跟雅意说，西西拉逃到他家，雅意出来迎接他，他说我主请进。西西拉就进了雅意的帐篷，他就跟他要水喝，西西拉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喝完了以后呢，他西西拉就做了一件大错事了。他说，你去站在帐篷门口的外面，若有人问你这里有人没有，你就说这里没有人。西西拉告诉雅意，你站在帐篷门口外面，若是有人问你这里有人没有，你就说这里没有人。那么这个西西拉在这里不是死人是什么？那他叫他讲谎话，这是最讨人厌的。雅意迎接他，对他那样的款待，竟然他叫他去讲谎话，所以当他睡觉的时候，雅意就用那个钉子将他钉死了。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不诚实的，讲了谎话，所以惹了雅意的生气。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写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不要讲谎话，讲谎话是很讨厌的。箴言诗篇十二篇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他说箴言诗篇第十二篇第二节第三节，人人都像邻舍说谎啊。他说夸张的舌头神要剪除啊。诗篇一百零一篇第六节第七节，诗篇一百零一篇第六节第七节，他说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说谎话的必不得住我家。我每天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将他们从耶和华的帐篷里面剪除。说谎话的不能立在他，不能住在他的家，行诡诈的也不能立在神的眼前，神不喜悦。说我们要弃绝谎言，这是圣洁的一种，这是保持我们舌头圣洁的一个。最近我就讲完了这个见证，我怕等一下你们又问同一个问题。我最近在宁良堂讲了四天的特会，台北宁良堂四天的特会完了，有一个姊妹最后一天来问我一个问题，她林姊妹，那么圣经里面拉合的故事怎么讲啊？拉合啊，妓女拉合。我那时候跟她说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耶。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啊，大早做面前，我们去问耶稣啊。我觉得我不会答的时候，我真的这样跟他讲啊。回家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总不能人家问我的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我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也问过牧师啊。我说我不能答的时候，我说我们去问耶稣，这个不叫答案啊。 后来我就祷告了，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启示我，你再去看一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再重新看看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的故事。那一天晨更的时候，我看到那，我重新再把它看一遍。当我看到那里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新的启示跟领受，我跟你们分享。我把这一个领受，我已经跟了神学院的教授院长分享了。他跟我说，林姊妹很好，这个领受很好，是一个大亮光，所以我今天也把它跟你们分享。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 打发两个探子进去到了妓女拉合的家。你知道这两个探子也蛮聪明的哦，他到了那个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你去嫖妓的地方，人家就不会以为他来做探子，因为探子就什么叫探子，探子的身份必须隐藏。他到了那个地方，因为是众人去嫖妓的地方，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人家不会怀疑他，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其实是最可以隐藏他身份的地方。还有呢，这个探子到那边可以打听很多消息。好，问题是他来到那个探子的地方，圣经说，他说探子那个妓女拉合跟探子说，我知道，因为我听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两个探子一定向他们做了见证。那么这个妓女拉合呢，他我所领受的重点是，这个他在这个时候讲了谎言，这个谎言呢，是他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外邦人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当那个两个探子要离开的时候，他跟他约定的那个红色的线，红色的线要在那个窗户的地方垂下来，这就作为记号，他们全家的人都要进到这个房子才能得救。这就代表，这个红色的线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救恩的时候，而问题是他从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讲谎言，外邦人是可以讲谎言，但是做了神的儿女就不能再讲谎言，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他向来是说谎的。如果你做了神的儿女还要再说谎言，那你就不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章第9节，凡从神所生的必不犯罪，原文说不习惯于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中，他也不能犯罪，就是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能从前讲谎话，现在不能讲谎话，从前不诚实，现在就要诚实，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从前做外邦人不诚实，神也不计较，但是你做了神的儿女，你就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必须诚实，因为他也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神生的就要诚实。这是我所能领受的结论。那所以你看，我也看见神拣选人，不应说你是一个博士，你是个董事长，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专家，我才拣选你做神的儿女。 No， 耶稣成了妓女拉合的后代啊。你若看圣经，妓女拉合生了波阿斯，然后耶稣是妓女拉合的后代。神拣选人是看你今天，我拣选你做神的儿女，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看你的改变。神不因着他是一个妓女就没有拣选他，因着他有一个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跟我说，哎呀，那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嘛，就是善意的谎言啊，又来了。我说圣经里面讲谎言就是谎言，没有什么叫做，耶稣没有说什么叫做善意的谎言，什么叫做恶意的谎言，什么叫做白色的谎言，什么叫做黑色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谎言就要弃绝，而不是可以用这个什么叫做善意的谎言来解释来遮盖。如果这样，我们如果这样来解释来遮盖一件事情的话，那么以后整本圣经怎么教导不对的，我们就说，哦，这就是善意的什么，那我们怎么去教导百姓？我们神如果说是谎言，我们就绝对的弃绝，不要拿善意的谎言来做遮盖。就好像圣经里面讲龙就是龙，你不要说这是中国龙代表吉祥，没有这回事。所以我很迫切的要告诉你们，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我是跟你们分享，我没有任何的 我不觉得我这个人是怎么个，哎呦，您姊妹一定是个诚实实的 ，no， 我不要人家这样想，我要竭力，我们必须从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我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见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竭力务要认识耶和华和希阿书六章三节，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竭力很重要。我昨天讲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我要这样做，并不表示我现在这样讲说我是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完全的，只有耶稣。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说，除了他一位之外，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良善的。有一位牧师说啊，鼻孔朝下，每一天下没有一个好人。是的，鼻孔朝下没有一个好人。如果你觉得你是好人，你的鼻孔朝上，下雨天小心。除了耶稣，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我们只有一直的把自己竭力追求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一直不以这样为满足，要竭力追求，要讨神的喜悦。在诚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我们彼此勉励，一起来努力。因为神是这样讲，他祝福一个诚实的人。下面我讲到控告，在教会里面要绝对的禁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撒旦他那个